让我们在讲道以先同心祷告。恩慈的上主，愿你的灵临在我们的当中，特别愿你的灵临在孩子的口舌当中，让孩子所宣讲的蒙你所悦纳，亦都愿你的灵临在弟兄姊妹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将你的道藏于心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活出来。我们这样祷告交托，藉乃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不知道在你们身边当中有没有这些小人物、小故事呢？有一位陈小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她路过见到一位婆婆在街上边，在啲街边嘅石柱当中咧，去躲避，以石柱咧去为佢挡风。佢一个露宿者。呢个陈小姐见到呢个婆婆之后，决定咧将佢刚买嘅早餐就分享俾呢个婆婆。然后呢个陈小姐就分享，虽然咧个肚系唔饱足嘅，但系佢心灵咧佢系非常富足。亦都有一位学生，因为见到坐轮椅的伯伯在路上要上斜路，不够力，他上前帮忙。他不单止将伯伯推上这个斜路，更加将伯伯送到去车站。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没有这些小人物、小故事呢？同样地，今天我和大家去分享圣经当中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两个人一路同行，由一个地方回到来犹大的伯利恒。当中当这两个人走近伯利恒城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很惊讶。到底是什么令到全城的人都惊讶的呢？我们试想象一下，在香港的在机场的入境大堂，这么多人出入，什么人的出现才会令到全城的人去惊讶呢？或者至少都有些名气的人啦，可能是 Blackpink 或者 Mira 的出现就会有人尖叫了。因此可想而知，对于这两个人的其中一个人，对于全城的人是应该认识他们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拿俄米，很明显全城的人都应该认识拿俄米的。但到底什么的事令到全城的人都惊讶呢？尝试回到经文前一点看回故事，在路德记一章的前半部分所讲述，当时呢是士师秉政的时期，有饥荒。拿俄米这位老人家的丈夫以利米勒在早年带同妻儿由犹大的伯利恒城离开去到摩押，那个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居住。结果过了一段日子，拿俄米的丈夫就死了，剩下两个儿子。儿子就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就是这样在那里生活了十年之久。十年过后，连两个儿子都去世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就是这样的背景的一个故事。或许以利米勒在当时在犹大伯利恒城可能是有些地位的人，又或者是一个财主，以至合成的人都应该认识拿俄米和以利米勒。以至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城的时候，那些人会觉得惊讶，因为他见到从前一个可能是财主或者有地位的夫人，现在成为一个潦倒的老寡妇归来。以至拿俄米这样回应城中的人，不要叫我拿俄米， 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尽了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叫城中的人不要再叫他旧友那个名了，他不是从前那个或者穿金戴银有薄皮有牛羊有地位那个拿俄米。从前离开的时候，可能他家中是有财产，更加重要，他从前离开的时候是有丈夫和两个儿子，但今天呢，他却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他认为是神降祸与他，使他受苦。他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拿俄米只是见到他眼前的困局，他的失去。然而拿俄米是否真的两手空空地回来呢？记不记得个故事一开始我是怎样讲述的？我是说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两个人一路同行，由一个地方回到犹大伯利恒。当这两个人行近伯利恒城的时候，合城的人都惊讶，是有人两个人一路同行的，是有人和拿俄米一起行的。但是拿俄米此刻只见到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了。他忘记了他身边还有一个人与他同行的，他身边有一个坚决与他走在一起的同行者，一个他邀请他离开仍然不愿意离开的义父摩押女子路德。此刻的拿俄米好像忘记了路德的存在，忘记了原来他身边有同路人的，他只是见到眼前的困境、苦境、困难。我们会不会也都有时候会好像拿俄米一样呢？只是见到眼前的困境和困难，看不见在我们身边原来都有我们的同路人、同行者，他们的关心、他们的问候，我们好像看不见，只是觉得自己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呢？若我们不要只专注眼前的困境，看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正正就是我们的同路人吗？他们不是正正就在我们困难最绝境的时候仍然坚决与我们同行的人？是啊，就是有这些同路人的。所以以致作者都在这里很讽刺地说，第22节当拿俄米认为自己是空手而回的时候，作者刻意有一句这样的旁白的，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PowerPoint 的经文却是同样地都是讲他的媳妇摩押女子路德跟他在一起，是啊，一起的，刻意去提醒拿俄米身边是有一个同路人的。这个同路人更加是很特别的摩押女子，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小女子，但却愿意坚决地跟随着拿俄米离乡背道地来到一个她陌生的地方伯利恒城。就是这位摩押的女子路德 向拿俄米施予佢嘅恩赐，愿意与拿俄米同行。究竟路德系点样同拿俄米同行，又点样向拿俄米施予佢嘅恩赐呢？我哋继续睇落去个故事啊！佢哋回到伯利恒城，首先要面对嘅就系佢哋嘅生计嘅问题，因为佢哋已经冇咗丈夫，冇咗儿子，佢哋冇人可以依靠，佢哋系寡妇。然而喺以色列人嘅律例当中，原来一早系喺律例当中系有眷顾住一众嘅孤儿同寡妇。以色列人有律法规定，佢哋收割庄稼嘅时候唔可以各尽田角，亦都咧唔可以拾取佢哋割庄稼嘅时候所遗落嘅禾捆嘅，亦都咧唔可以摘尽葡萄园嘅果子，以至咧果子当中所掉葡萄园所掉下落嚟嘅果子咧，要留俾穷人同埋寄居噶。所以拾水是当时律法对于一些无依无靠的一种保障。律法更加有规定，他们不可以亏负那些寄居的，不可以欺压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在埃及地作寄居，也不可以苦待孤儿和寡妇。因此或许路德就是知道有这样的律例，所以他尝试主动地向拿俄米提出，在二章二节，他对拿俄米这样说：用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跟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就对路德说：女儿，你只管去吧。路德为着生计，主动向拿俄米提出啊拾水这个 的行动，因为呢拾水是当时律法对于无依无靠的人保障。但是拿俄米但是仍然路德尊重拿俄米的意决，所以他首先取得拿俄米的准许，先至呢去拾取麦穗。试想一下拿俄米当时的身份，你想想一个曾经在当地可能有些财有些地位的人去执墨水，就好像今天你试想一个名人突然生活拮据走去执纸皮，你会怎样看他呢？你会怎样想呢？又或者一个名人的媳妇因为个名人生活拮据到要个媳妇去执纸皮度日，你会怎样想他呢？但路德仍然尊重拿俄米作为他奶奶，首先要得到拿俄米的准许，他先至出去外间的田间拾取麦穗，而且他愿意独自一人外出去拾取，以供养拿俄米。拾取麦穗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亦都不一定可能拾取到。虽然我刚才说，喂，以色列人的律法明明写明的嘛，但是不是那么多人遵守律法呢？当其时不要忘记，当其时是一个士师秉政的时期，或许会有人说啊，可能是士师秉政的前期，以色列人都还没那么败落的，是的，或者还没那么不跟律法的。但是无论是前期定中期，士师秉政的时期都是当中说各人是任意而行的。既然各人任意而行，是不是所有人都遵守律法呢？然而就在这样的境况底下，路德都仍然愿意主动向拿俄米发出去拾麦穗这个要求。而拾麦穗正正是路德向拿俄米所发出的恩赐，为的就是要供养拿俄米。今天我们作为同行者，我们作为发出恩赐的那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主动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呢？ 主动去向我哋需要发出恩赐嘅人，去发出我哋应有嘅恩赐咧？当路德攞咗拿俄米嘅准许之后，佢就去到田间。路德嚟到田间，喺收割人嘅身后去拾取麦穗。恰巧咁，佢嚟到以利米勒本族波亚斯嘅田里面。呢、这个恰巧系咪真系咁恰巧呢？定系神嘅恩慈去安排路德嚟到以利米勒本族嘅人嘅田里面呢？头先都讲唔系所有人都遵守律法嘅，咁波亚斯系咪一个遵守律法嘅人呢？路德能唔能够执到麦穗供养拿俄米呢？故事继续发展，波亚斯咧就喺呢个百利行嚟到，对收割嘅人话：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收割嘅人就答波亚斯：愿耶和华赐福与你。然后波亚斯咧就见到啊，有个佢唔认识嘅女子喺佢嘅田里面，所以佢就问收割嘅仆人：啊，嗰、那个系边个嚟噶？收割嘅仆人就回答波亚斯话：嗰、那个系摩押嘅女子，跟随拿俄米嚟到百利行城嘅。佢同我哋讲，请我哋容许佢喺收割嘅人后面以拾取剩下嚟嚟嘅麦穗。佢由今朝早已经一路喺田里边工作到瑜伽，都冇休息过，除咗喺屋企。除了在屋子里面有休息一阵子，由波亚斯和收割仆人的对答，我们看到路德是很努力这样去工作的，由早晨到中午一直都没有休息过，就算休息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他很努力地去拾取麦穗。不单止在他拾取之前，他是问准田间的仆人他能不能够拾取，他的努力是确保他和拿俄米有足够的粮食。但是由监管收割的仆人的回答，我们看到监管收割的仆人是容许路德在田里面拾取麦穗的，证明波亚斯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如果波亚斯是一个很敛财的财主，哇，连那些剩下的那些都不可以给那些孤儿寡妇的时候，他的仆人又怎敢越过他主人容许路德去拾取剩下的麦穗呢？因此波亚斯正正就是一个很遵守律法，很愿意跟从上帝所教导去谷的人。因着波亚斯的恩慈，亦都因着路德的努力，他能够拾取足够的麦穗去照顾拿俄米。然而为什么波亚斯会向路德发出这个恩慈呢？连路德都说，我怎能够蒙你的恩？波亚斯对路德说，女儿，你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侍女在一起。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你就要跟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如果你口渴的话，就可以去那些我仆人打了水的器皿当中去拿水喝。路德就俯伏在地上求拜，啊，我这个外邦人都竟然蒙你的恩，蒙你的眷顾。由波亚斯对路德的对话当中，我们或许都见到不一定所有的田间都容许寡妇去拾取麦穗的，或许有些田间更加会带来危险，会被人欺负或者羞辱。波亚斯是刻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压路德的，所以会不会其实被欺压在当时都可能是很普遍的呢？ 又或者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或许都会有危险的呢？当初路德不知道自己会去到哪个人的田，或许他都知道自己去拾取麦穗的时候都可能有危险性的，但他仍然愿意因为眷顾拿俄米的时候，因为他和拿俄米的生计，去到田间里面拾取。而波亚斯对路德的恩慈，他是因为波亚斯见到路德怎样向婆婆所行的恩慈。当路德说你不要这样眷顾我啦，波亚斯就回答，自从你的丈夫死了之后，凡你向婆婆所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已经全部告诉我了。是啊，波亚斯是见到路德怎样向他婆婆发出他的恩慈。路德不单止离乡别井，或许路德就在伯利恒城里面好悉心地照顾拿俄米，以致整个伯利恒城的人以及波亚斯都见到路德是怎样对他的奶奶发出恩慈。同样地，波亚斯是遵守着律法，向那些寄居者和寡妇发出他的恩慈。最后，路德不单止将他努力所拾取到的麦穗给他婆婆拿俄米，更加将他午餐所食剩的都给他的婆婆。或许这个就是拿俄米能够在路德的恩慈当中看见上主的恩慈。路德虽然是一个摩押的小女子，但她却为拿俄米带来大大的祝福。故事就讲到这里。为什么我会讲一个小女子的故事呢？路德记是一直都被人认为不知摆去哪里的一个小故事。在路德记上面其实记载的是一些小人物，一些小故事。他没有上帝讲说话当中，上帝在这里，但是上帝没有亲自在这里讲说话，也都没有一些很大的神迹奇事，但是却是这些小人物小故事却是最重要。而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小看这些小人物小故事，以及今天我所分享的路德的小故事。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委身教会，投入全人牧养，进入社区，实践整全使命。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小人物小角色，我们觉得自己小角色我都没什么能力的，委身教会好像很大重担，投入全人牧养，彼此牧养，不是的，我不能够做的。路德这个小人物不是正正牧养拿俄米吗？拿俄米就在路德的身上看到上帝吗？看到上帝的恩慈咯。实践整全使命不是我们能够做的小角色。看回路德，路德不是正正那个实践使命的位吗？让今天路德的故事使我们明白，实践信仰正正就是由这些小人物小角色当中开始做。回去最初我所说的，这个是士师秉政的时期，是一个最苦的时间，最黑暗的时代，最各人任意而行的世代，却有一些小人物小故事在当中活出那份坚守信仰律法的生命。当人不愿意守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波亚斯愿意守上帝的律法，去眷顾那些孤儿和寡妇。这个不是正正小人物吗？而正正就是这些小人物 小角色的故事却带来最终极的祝福，包括最终末的祝福。去到路德记的最后，波亚斯和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俄比德。俄比德是耶西的父亲，是大卫的祖父。路德更加是耶稣家谱当中的一个小女子名字。路德不是正正就是那位带来最终末的救恩的小女子吗？能够。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小人物、小故事。今天你和我都可能就是这些小人物、小故事，以致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能够建立教会，进入社区，实践使命。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些小故事怎样活出那份坚守信仰的生命？或许只是很简单，向我们身边的人讲述，我就是基督徒咯。在我们的工作场景，怎样活出那份信仰？当人家很贪婪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在我的工作坚守我的信仰，不作出那些贪婪咯。或者当我们见到我们工作场景的同事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怕表露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向身边的人发出祷告的邀请。又或者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你见到身旁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怎样与他同行？不是正正就是这些小故事吗？当我们这些小故事、小人物活出这份坚守信仰的生活的时候，就能成就上主最大终末的救恩。最后让我分享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叫伟成，他是一个义工来的。他一次活动当中，因为有义工未能够参与一些补习班的活动，他就顶替。就在这个活动当中，他相遇了阿华。阿华是一个喜欢画画做手工的人，每次小组完结，阿华都会亲手做一些纸公仔送给伟成。认识了阿华一段日子之后，伟成发现阿华在学习上跟不到进度，以致他每星期都会帮阿华去补习。然而有一次，当他帮阿华补完习之后，他就回了去办公室处理事务。但不到五分钟的时候，没想过阿华正是用手机上网的时候，竟然会来到办公室去找他。伟成第一次意识到阿华需要的不单止是补习，原来阿华需要的更加是陪伴。伟成和阿华建立了一份关系，伟成开始明白阿华的需要，他需要人陪伴、了解和同行。伟成就愿意陪伴阿华，让阿华在伟成的身上见到神的爱，让神的爱在阿华的身上去成长。第二个小故事是鱼仔。鱼仔是基层家庭长大的，他的人比较文静和内敛，他不喜欢多说话的。因为儿童发展基金的计划的私有计划，他认识了一个生命的师傅。在生命师傅的陪伴和鼓励底下，鱼仔慢慢和大家熟悉起来，愿意开放他自己，分享他的想法，分享他的目标。鱼仔更加为他的目标而努力，他希望将来成为消防员，所以他很积极地去做运动。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他和生命师傅的相处当中，他认识了信仰。他慢慢邀请同学一起来到参与教会每周的活动，让他的同学和他都能够在当中经历神的爱。就是这样，鱼仔在神的带领当中认识了信仰，愿意跟随主。 以致当鱼仔要面临公开考试的时候，他会祈祷，学习将他所有的挂虑交给上帝，求天父赐他平安和智慧去应付。鱼仔很努力地读书，然而在放榜那天，鱼仔呢这样跟当地的中心的同事说，哎呀，英文科衰了，其他都挺好的，有五有四咯，偏偏英文科不合格，入不到大学咯。但鱼仔没有气馁，只是微微地苦笑，然后他继续为他的目标努力奋斗。这个不是又一个微小的小故事吗？因为他的有师陪伴同行，让鱼仔的生命得着更大的祝福。今天你和我呢？你和我是一个怎样的小故事、小生命呢？怎样祝福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呢？怎样在这个最苦的时间、最任意而行的世代，活出坚守信仰、律法的生活，带来最终末的祝福与恩典，以致我们各人都能够委身教会，投入全人牧养，进入社区，实践整全使命呢？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小故事，最后让我们同心祷告。爱人到底的耶稣基督，创天造地的上帝，引导人生命的圣灵，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每一个人小人物、小角色的生命上面，怎样持守在上主你的信仰当中，活出那份信仰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与我们身边的人同行，与我们的邻舍同行，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牧养，我们能够实践上主你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世代上面活出追随基督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交托、祈求，藉乃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